本集节目由原神赞助播出，原神启动。大家好，我是霸轩，我最喜欢玩原神了，我是可烈玩家。
你要蹦蹦炸弹的吗？
原神是一款风靡全球的开放世界冒险手游，融合了精美的画面、丰富的剧情和刺激的战斗，让你沉浸于无尽的探索乐趣中。
快马上加入我们的冒险团队，一起探索原神世界的奥秘，挑战未知的冒险，享受最纯粹的游戏乐趣吧！
如果你还没有玩过多平台开放世界游戏《原神》，就快点击资讯栏下载《原神》，开启你的冒险之旅吧！啊喂喂喂喂，一二三一二三，喂，欢迎收听今天的霸轩广播电台，我是霸轩，
啊我是偶，
你是偶偶，小美你难过，我们今天一个急速开播哎、欸，为什么？
因为那个
小美难过了，我先贴一个东西上来，大家都可以知道为什么小美会那么难过，我贴一个图片档上来哈，是这样子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在直播上面讲说，我们四月和今年的年底会参加今年的文博会和卡特岛，简单的说呢，我们有制作大量的周边，但是。但是呢，在今天我们收到了一样非常非常非常糟糕的商品。我们、欸、你要叫它丑还是糟糕？
糟糕丑商品，
又糟又丑吗？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商品到底有多糟糕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收到的一个很难过的商品。我可以跟大家讲，小美收到这商品的时候，她直接哭了出来。他直接爆哭我，他眼睛就是眼泪直接喷出来。他说：“为什么我们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变金童玉女了，我们要烧掉了，这是像火化前的样子哎，
超级丑。基本上呢，你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他连白都不白哦。因为我觉得他很像一些再生纸的颜色，其实基本上他不是那种漂亮的白色，
他就是有一种水泥底色
啊、哦。对啦，水泥色啦，我这算水泥色啦，对不对？你大家可以看一下，他整体上是有多糟糕呢？他除了黑色和我们的灰色完全混在一起，所以我们看不到我们的黑线，我们整张脸全部都糊在一起以外，你有看到霸轩身上还有一些奇怪的白色线，那些全部都是瑕疵。还有这边小美的头还撞到，小美头卡派一
样，我头卡派一样。
然后小美的脸旁边，你看她头发，她的左眼旁边还有一个白白的，那个像鸟屎一样。小美像被
那个每一只都有，
每一只都有，
每一只
我们做了几百只哦，小美的眼睛旁边都有这个鸟屎。
弟弟的脑死，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身上有很多白点和白线，全部都是瑕疵，整只
哇，从山坡上滚下来。
然后他的那个扇柄还裂开了。然后你看霸轩身上也有这个白白的一条，也是瑕疵。
那霸轩身上那一条也是每一只都有的。
基本上呢，我们这个商品原本是没有要贩售的。我们这个商品原本做起来是小美要回馈给粉丝，就是我们这商品是要用送的。我们做了几百只要送给我们的观众，然后整组做坏了。然后我就说，还是我们做坏了也是可以送给观众。小美说不行，小美就一边哭说不行，
我们不能送金童玉女。
她说我不想要送垃圾给别人。
对呀、
啊，告白。
我怕我中风。
有人说退货不行，因为客制化的商品不能退货。消保法反正好像是第几条，客制化商品是不能退货的。
我觉得算是学一个教训吧。
哎、欸，你看维力圈说可以送啊，
不行啊，我觉得不行。
那、啊、我们不送的话，这箱要怎么办？我们做了几百只哎、欸，
我火化，
我们只能火化了。
对啊，
我们拿去庙里面化掉是不是？
对啊，我怕我不要看他脸，等一下看到白米要怎么办？我们可以留一两只，然后来警惕自己。
啊，你看到上面做很烂，为什么你要哭？
因为我觉得那是我的问题啊。
你觉得你做坏了？
因为我没有去审核过那个厂商，嗯，所以可能就是诚信问题吧，就信任交给他，就回来是这样，就很难过
啊。你不是有跟他反映吗？
对啊。
啊，他说什么？
啊，那是小瑕疵。
哦，对，你他如果说瑕疵还算，他还跟小美说小瑕疵。
对，如果你们没办法接受的话，可能就是要去别的地方找。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直播的图片，我一直就觉得他对小瑕疵有很严重的误解，你知道吗？这个我就问一下，这到底哪里小？他对小的误解相当之大、啊，你知道吗？真的是非常可怕，真的是小瑕疵
哦。好
啦，没关系啦，反正我就是觉得就当做缴学费啦，对不对？嗯。啊，几百只我们就等一下就送他下去，我们刚好垃圾车快来了。
哦，对啊。
我们等一下送他下去再见了。
哦，再见。希望那个收资源回收不是霸轩跟小美的粉丝。
那我们
他打开看一下，
今天是不是礼拜二有回收车啊？
对啊。
我们等一下下去拍废片，我们跟在回收车跟他说卖面。 再见垃圾
再见
哦、
我们要举行一个仪式跟他说再见，
这就是我们商品做坏的故事，希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商品做坏了，
希望我们未来都可以找到有诚信的厂商
厂商就很悬你为什么商品都这样，我也不知道啊，就很悬啊，就很悬，我真的不知道，我现在怀疑，我不是说你哦，我怀疑你在抹黑我，大哥你太夸张了就很悬，我看到这个扇子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悬，而且他很过分的是他的整箱都他是散装的，他竟然没有稍微正常，正常
例如说他可能他们工厂做完他们一定要点数量啊、他们可能点十只会绑一捆、然后排好之后过来，可是他一过来就好像是那个输送带上啪下去就整个都是炸裂的，
然后整箱就直接装过来，
对啊，而且我们随便抽几只就看全部都是有问题，
全部都有瑕疵，
就是每抽一只起来看这只怎么有问题，
厂商真的要慎选啊。然后我其实我也不太能接受厂商什么理由都说哎，这个就是一般正常瑕疵会遇到的，
好悬哦，
很悬，太悬了，真的是很悬，真的很悬欸，它瑕疵有多高，你给它，你觉得以爬出来算它
百分之百啊，
百分之百，
就像是我抽一只起来我看翼墨有问题，兔鼠抽起来发现那个伞柄裂掉了，然后银方抽起来然后那个扇子还会晃，然后你抽起来你每一只身上都有一个奇怪的白色光圈，
所以四个人抽四个都有瑕疵，
对，就是每抽起来都有一个新的发现，
真的
就很奇怪，
真的就很悬啊，
我太悬了，
就很悬，有赔偿吗？没有，我觉得就算了，就认赔了，我也不想多说什么，就认赔，反正以后厂商我们就找自己信任的，我们信任的，因为我们也是有合作的厂商，只是因为我们同时很多家厂商一起跑，每一个厂商有专业的东西，
他做的品项 不太一样
、对啊，所以以后还是我只能说这种还是找以后找信任的厂商，
今天我们做也有做一定的量，结果每个人都拿坏掉商品然后出去外面给人家看到就说哎、欸，这是谁啊，这霸轩小美，哎，他怎么长这样？
他怎么做这么丑、
啊？对呀、啊，这是很不好的。
因为小美他们以前做衣服的，小美她以前是做服饰业，也是有在做别人家客制化的衣服。
对，我们就是给人家客制化衣服，不管你是要图案还是说要款式，我们都可以做。
因为小美说她以前做给人家做人家客制化衣服，她说只要有做不好的，他们就是整组拿回来。
颜色选错，或者是印刷图层有错，然后只要我们的客户有反应的话，真的过不去的情况下。公司都会是整批拿回来销毁，
那、这样会损失很多吗？
公司损失很多啊，而且你已经签了跟人家签了合约，就一定要再重做一批给他，
损失几千块、
好像没有那几千块这件事，通常是几十万的事情，
所以公司就损失几十万。
对，如果只是尺寸错了、那他说不定可以批回来，大件改小件，小件再补几件、这样子就可以减少那个损失的量。可是如果是印刷错了，那印刷就是那个图案上去呢，那没有的就是没有的，就是要全部重做。
那你们重做的，那原本做坏的衣服要怎样烧掉啊？
看有没有就变成瑕疵品衣服，让员工自己看拿回去筹钱哎。
所以你们以前做坏就是整组拿回
去。我曾经就是跟着前辈，然后去工厂把整批衣服回收回来，那超辛苦的，
很多钱。
对，因为你像我们做大量的东西，然后要交货的时候，我们送去到客户那边的时候，他们会去做全部的检验或者是抽检。抽检就是随便挑一箱，然后随便拿一件起来看。
啊，不然你们那时候你跟大家讲你们那时候做衣服是怎样好了？那时候做错的流程是什么？
做错流程就是一开始有客户来找我们的时候，他会跟我们讲他的需求是什么。他可能要做一件制服啊，他可能要做一批制服啊，然后他需要他的识别 logo， 就是例如说他的公司的 logo 是红黄蓝好了。可是他的企业识别色就是已经固定是红黄蓝，你如果做蓝绿色，那是不是也是错的？色号填错，工厂做错就是错啊。
那你有做错过吗？
没有，我好怕，我无法承担这个错。
做错是要赔十几万、欸。
公司不会降罪于你，但还是会罚你的薪水啊。
会扣多少？
但是你自己内心会觉得，哇，我是罪孽深重。
我罪孽深重。
对啊，所以那个其实压力是不小的。你在接很大量的订单的时候，你的压力也不是说，哎呦耶，我有钱赚，我办公室赚钱，没有，你压力是大的。
所以你是那时候是怎样被发现的？
怎么样被发现的？是
送过去之后、
衣服都做好了，然后也如期的把衣服送过去的，然后客户打开，然后就说：“哎，那个这边好像有点怪怪。”然后拍照给我们看，然后我们全部看完之后，啊呵，差吗？啊呵，差吗？然后接订单的那个前辈就啊呵，差吗？然后就。 然后 A 他就先打电话过去，哎哎，请问是什么原因？
是叉叉公司？
现在请问现在是什么状况啊？他说，哎，那个衣服的颜色好像有点不对呢。哎，真的吗？我帮你确认一下哦，下午再给你回应。
然后就赶快打开电脑，
他就先挂电话了，然后就赶快打开电脑。哎，完了，差嘛，现在是哪一个环节出错？怎么颜色会跑掉嘞？然后就很紧张嘛。通常这时候，因为我们是门市人员，我们就要去追踪到后面的制作的人员到底是哪个环节才会导致颜色错误。
所以你们就几个人围着电脑前面打开啊，哦，哎，看一下到底哪里错，哎，真的是错的哎。
然后有时候是，例如说电脑的原始颜色没有错，然后客户的档案也没有错，结果是我们订单的色号写错。嗯，啊，那写订单的是谁就死定了。
那可以知道是谁写订单的？
不是我。
这时候开始甩锅，到底是谁啊？
哦，那一天写订单是谁啊？
哦，啊，那所以之后有人承认吗？
啊，没有啊，
没有人承认了。
反正就是错了。嗯，然后有时候是那个订单数量写错，那也是很可怕。嗯，例如说这个客户他下定是下100件，结果有人好像多写了一个零，
1000件。
对啊，
真的有人这样做吗？
例如说他可能 M。要10件，结果他 L 写成10件，然后 M 没有，哦，那是不是就要补？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是在那个过程当中环环交错就错了。
所以这就是你们做客制商品退货的故事啊。
嗯，对啊。
我记得严凯也不是也有吗？
有啊。
严凯，你要不要来补充？好啊。因为我以前没有做过这种设计业的工作。兔鼠，我们欢迎兔鼠。
Hello， 大家好，我是兔鼠。
你要分享一下你在前公司你们类似的经验
啊？是因为我们在前公司，我们可能主要的商品是在做影片嘛，但是我们也可以帮你把影片烧到光碟里面。
你跟大家讲做什么影片啊？
那婚摄啊，他，可能就是我们曾经有一个客户，他要求就是啊，我们影片
要做成 CD，
对，
光碟，
光碟可能要30份，他想要发送这样子。然后那时候老板就有说，兔鼠，你去找一下有没有比较适合的那个厂商，这样我们公司其实也可以印那个 CD 的那个光碟片上面的那个模图案跟模嘛，但是那个机器通常印一张会很久，
是
啊，我要直接印30份或更多的话，就没合，时间上真的太花时间了。他就说，兔鼠啊，你就去外面找看看有没有适合的厂商可以印这个光碟。我就看到一间好像还不错，评论也不错，我就去问他说，
你是哪里在上面找的？路上找？
我在 Google 上面找。那时候比较不懂一点，就是看到他评价还不错，4.7颗星。
你在 Google 上面找什么？
就找
光碟制作，
光碟列印制作什么鬼的。然后我就找到他，然后结果因为那时候真的不懂事，我看到评价不错，我就直接骑车去那边看。他就是一个小小的摊位，他甚至不是在店里面。
他是什么摊位啊？路边楼皮搭。
对，他就是像槟榔摊改造的那种印刷店一样。
我无法想象什么叫做槟榔摊店面的印刷店。
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那种光南他不是很大的那个
卖场，
然后他不是有骑楼，然后骑楼不是外面就有两根柱子吗？然后他的小摊位就依靠在那个小柱子旁边。然后有一个很像槟榔摊的摊位，然后里面都放满了 CD 片跟那个 CD 盒。
你不说我也在卖盗版光碟，
还有 CD player。我那时候真的没有想很多，我想说人不可貌相嘛，说不定他看起来
高手在民间。
我想说，说不定他印起来是不错啊，我就先跟他说，不好意思，我想要印什么什么东西啊，档案在这边，那你可以先帮我试印个可能2-3片，我想先看。打样，
你说不好意思，我想要客制化光碟，
对对，然后他就说请我明天再过来看。他有先说他的报价啊，报价也蛮划算的，我记得，虽然忘记是多少了。
那就跑去跟老板讲，
对，我知道价格之后，我就跑回去跟老板讲说，我找到某某某间，然后他价格是这样子。
啊，老板说啊，那间你觉得 OK 吗？
对，
还抵的
啊，可以。
那间店面像槟榔，请问你老板知道那间店面像槟榔摊吗？
不知道，没有，我先跟他说啊，我先让他打样。啊，明天那个成品出来了，我先给你看，然后我们都 OK 之后，我们就来印这样子。
所以老板不知道他店面长相，
他不知道。隔天就印嘛，然后印出来，其实他印的那个打样，但是很好。
都很好、哦，
品质好。因为你们也知道，就是光碟中间有一个圈圈嘛，嗯，啊，你在印那个很怕，就是你图案它跑掉被吹、嗯，然后就有那个什么白线啊、白框线、引导线就出现在那边就很丑。嗯，可是他给我看的那三四片都是很漂亮、很完整的，
很完整、很 perfect。分、啊、满分十分，你会给九分的那种？
对，可已经可以就是印给客人这样子。嗯，然后就哎、欸、不错哎、欸，然后想说好啊，那我就先付定金嘛。
你啊，你没有先拿回去给老板看
啊？哦，有了有了，我有先，我就是看到哎、欸、那个打样的东西还不错，那我
拿回去给老板看。
对，我就拿回去给老板看，说哎、欸、你看他打样是这样子哦，然后盒子是这样哦，然后我老板看了之后也说嗯还可以也不错，那就
严凯不愧是兔鼠，我不愧是还得是你啊严凯，
没有
做事有力，
并没有并没有这样说，我就说哦好啊那 OK 那就这样，就我就回去跟那个槟榔摊下订，嗯，然后就订，然后过一两天吧我就去拿，
他就打电话跟你讲，哎、欸、那个光碟好了可以来拿了，
没错，他我一到那边然后看到那一袋东西然后我就想说现场确认一下、嗯、然后它是一个塑胶袋装着的，然后就拿起来第一片一看为什么上面人的脸上有油墨
你知道为什么新娘的脸上有油墨？
对，那个光碟上面的图片，然后就上面的人上面就有那个污渍跟油墨在，可能是他的礼服上啊。嗯、然后我想说怎么会这样？然后我就马上看另外一片啊，这个油墨在他的脸上怎么办？然后再下一片、嗯、啊，逼车那个可能旁边
图片整个印歪了。
对，那个嘉宾可能比较靠旁边的嘉宾的脸。
那个嘉宾原本是两对新郎和新娘是在图中间，
对，
然后那个整个图往上印，然后头都被削掉了。
对对，类似像这样的，或者是哎、欸、那个往左偏，然后反而。变成那个旁边嘉宾像是跟真新娘结婚一样、
哦、是
就都很严重，我就傻眼，我就想说啊怎么会这样，然后他就说啊没办法、啊、就
那个机器没办法，机器就这样
就这样
啊，不然他给你的理由是什么，
他跟我说就啊我们就小本生意啊，啊这无可莫非就是偏差值以内嘛，对不对、
啊、请问误差值是多少，30公分吗你说啊这个都是有正常误差值，请问误差值是30公分吗
因为我那个时候也就第一次面对这种事情、嗯、我就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嘛、嗯、然后就说、哦、那不好意思我先回去跟我的负责人讲一下、嗯、然后我就拿那一袋先回去，然后我老板看到之后也是直接傻眼了，
拿回去的时候你老板说什么，
因为我老板那时候刚好还蛮早的，因为他刚就是结束那个工作这样子，
你说你然后就说你老板心情刚好很不好，
对他心情
你心情也不好的时候要拿着一坨屎给你老板
然后我就然后就你看他印成这样他没有想到这么还要平静，我本来以为他很生气，
他会上来拿那个 CD 甩你
他也就无言，然后说 那怎么办，因为他对印刷这方面其实也不太清楚是什么要怎么处理、嗯、然后我就只能就跟他说那我回去跟他理论看看看能不能就是退款或怎样，
你是不是就回去找那个小弟弟，你就找一群弟弟去围他，
没有我不是我不是周楚我们要出伤害，情况紧急，那个案件光跟那个槟榔摊老板这样拖已经拖很久了、嗯、可是那个截止日期快要到，我们快要把那个货给那个客人，然后我只能就是同时进行，我就赶快找了另外一间评价也不错，然后可能我做那个平面设计的徐长姐也很推荐的一间，
那、啊、怎么没刚才没有问徐长姐啊，
我可能就是笨吧那时候真的没想到，就是问了一下说啊我可能某一间还不错，然后他也有负责打样服务什么的、嗯、然后就赶快就是先订单订一订，然后就马上冲过去跟那个槟榔摊老板理论，
那你怎么理论，
我就跟他说那不好意思虽然你说这是误差值，那我也能理解说就是那个一分钱一分货嘛，但是您的这个误差值已经超过所谓的机器误差，或者是
而且重点是说他打样品过来的时候不是 OK 吗，
对啊，而且我也有跟他说就是、欸、你的这个成品跟打样品又完全的品质不一样，嗯，那你这样子我当然也没有那个威胁他或怎样什么的，我就是很理性的把我觉得
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周围是不是有一群小兔鼠围着他，
哦，没有并没有，是这有一个胖兔鼠在跟他讲话、嗯、他就是听一听之后他就说、哦、好啦弟弟那这件事我也有不对
啊，真的好算不错哎、欸。
对，他就说啊，那个工人可能也不知道干嘛或怎样什么的，他就说他也很抱歉，嗯，然后他就说他就愿意赔三分之二这样子，
啊、哦，很多哎、欸，
对啊，
你有没有跟他讨价还价？你说不行啊，四分之三，
是也没有，因为主要是因为那时候真的很赶，我只希望这件工作
可以回血一下，
对，回血一下，然后这件事情赶快结束，就是赶快。嗯，主要还是客人能够收到他喜欢的东西为主。
那三分之一的钱谁要付啊？
就我自己啊。
你付哦。
那个时候我想说， 这也我那时候觉得这应该算是我自己的问题。
那如果我们今天就是好像我请你做，然后我们做一个那我的那个货款要50万，哎、欸，严凯这个50万做坏了，
没有，那是因为那个钱没有到很多，所以我想自己付。
真的、哦，那女生嘞，你们那边的话，你因为小美刚刚说她前公司是老板付啊，
按比例赔啦，就是可能总金额可能几趴，然后你可能吸收一些，其他全部都是公司付。
真的哦，
对啊，但是我们公司本来就没有在讲说啊你要赔这些钱或怎样什么的、嗯、我相信啊我如果跟我前老板讲他应该也会愿意就是再帮我补贴一些钱这样什么
哦，那我顺便跟大家讲故事，因为兔主呢他是先就是预设啊算了啦这个钱我自己赔啦，
对 对, 對，
就像你知道兔主他在台南的租屋处啊、嗯、他椅子在有一天他在用电脑的时候他的椅子脚断掉然后整组坏掉整张椅子崩铁，然后正常我和银方都会说这应该是房东的责任，你打电话请房东帮你换一张新的椅子，兔主就打电话给他的房东说不好意思你的椅子坏掉了可以麻烦帮我换一张新的吗，然后那房东就说我可是我这边没有椅子耶、嗯、然后就拖，
对，
然后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兔主就打电话给他说那个你椅子还是没有要拿过来吗不然算了啦我自己去买就好，他说哦好啊，我就说好啊那就交给你咯，然后就挂掉了。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我没有要自己去买，是我跟他说好啦不然你就算我在这个房间里面就没有这张椅子，因为我们写那个合约书会说这个房间里面含什么东西吗、嗯、含冰箱啊含那个洗衣机之类什么、嗯、然后跟他说请你在那个合约里面就是扣掉说有椅子这件事情，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由此可见就是兔鼠一个是可以自行吸收的人，对吧，所以我们之后就是那个
以后桌面商品输出都让严凯输出
这个错了他可以吸收
我飘谢谢
这就是你那次做坏的东西，我觉得蛮惊讶是你自己吸收、欸、
哦，主要还是
如果是我就跟老板要了、欸、这个可以看到兔鼠就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他会觉得说这件事我的锅，为什么我当初看他一副槟榔摊的样子我要找他做
你这样子说出来不觉得应该是我自己要付吗
那你学长姐你没有问你学长姐吗、
啊、我想起来为什么了、嗯、因为那个时候我想说尽量就是在一个最低价跟最高价中间取得一个中间值那个划算一点的价格，嗯，那因为那个学长姐推荐的那间、嗯、它就是价格偏高中高一点点，嗯，对，所以我原本想说
那中高一点不是老板付的吗，
是老板付的啊但是我想说就是省帮公司省钱嘛、
啊、你看严凯这个自用心啊、哦、这也是严凯他细心之处
啊、哦、没有啦，如果细心就应该看到槟榔摊就知道知难而退
高手在民间嘛，
高手在民间，高手在民间，
好，我们谢谢兔主的分享
啊，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好我刚刚看到有留言说如果是在霸轩工作室里面做坏会请员工赔吗，不会，因为这个订单是小美处理的，我总不能说小美你这个月扣薪，我这个我是觉得正常公司都是老板吸收啦，那女生你咧，你们前公司你说分趴数是怎样，
看你的容错率啊，你是错最多的，你就是问题点最多是在哪，也不能完全不罚你啊，这个也是要警惕你自己，要他不会开除你，但是他要给你一个警惕、嗯、
他要叫你签本票100万，
你不会
想问工作室的各位一天24小时要怎么保持工作睡眠和生活的平衡，我们请银芳来银芳你请你分享一下你在我们工作室是怎么保持生活的平衡的，
准时下班，就上班8小时睡觉8小时耍废8小时
8×3=24
一天就过了
哎、欸，我从来没有想到原来还有这种答复哎、欸，好像有道理哎、欸，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个答案、欸、
刚好一个平衡，
对，我们
三等份，
我们公公平平的24×8等于
多少少哎、欸？
你刚刚是说怎样8小时，
因为他刚刚说工作睡眠和生活怎么保持平衡然后一分直接除以3，
对啊我们不加班但是也不迟到
不好说有没有迟到不好说，
有
我要跟大家讲哦，银芳和严凯他们两个也到职2年了，他们从一刚开始他们刚到职的前面3个月是试用期吗，我记得你们前3个月好像从来没迟到过，严凯好像从来没迟到，然后3个月之后呢就开始偶尔迟到一两分钟，然后过了一年之后开始迟到5分钟起跳，都是5分钟哦，永远都是5分钟起跳，然后做2年的时候开始7、8分钟10分钟，而且一刚开始迟到的时候进来的时候啊不好意思迟到啊对不起对不起迟到了，然后到后来进来哎早啊
然后手上还拿刚烤好的巧克力吐司跟一杯小冰奶，
然后走进来早啊
早安，坐下来开始吃早餐，
迟到10分钟进来早啊吃早餐哦，好，那我们谢谢银芳分享她是如何分配生活工作和睡眠的
一个完美的平衡，
我们凡事求个平衡， 可以迟到的公司才是好公司。正常公司是不是迟到的话，你们全公司迟到会怎样呢？
因为我们公司的话，它是比较自制性的，就是你要准时上班、准时下班。嗯，啊，所以它就会有一个全勤制度。嗯，就是你要符合全勤，就会有全勤奖金。
是，
对啊，所以我们不会去迟到，迟到全勤奖金就没了。
全勤奖金多少啊？
1000块，那是一个奖励。嗯，对，就奖励你自己作息要认真做好。
听你以前分享，前公司其实好像违反很多劳基法。
对啊。哦，学没有。
哎，好啦，可以不定期员工出游才是真的好公司。欸，我们公司是不是一年出去玩10次啊？国内国外是不是差不多10次？
好像有。
基本上你看看美洲废片嘛，我们去宜兰，然后去龟山岛，然后去鱼市场，然后去住各种民宿，
咋吧，
然后还去打靶，还去露营，还去海边，还去玩水。嗯，然后还去日本，还去泡温泉，然后还去滑雪，
很多，
还去澳洲。
可以，那小勇你今天不在吗？我们今天在那边听我们去年的四月的回放。
我们去年四年，
我们说小美生日的时候我们会在国外，然后不一定是在哪，然后你说国外哪里？我说在那个反正不在台湾，可能在绿岛，
不在本岛，在外岛。
然后我刚刚就因为快四月了，我刚刚就赶快叫怡芳帮我查那个哪一个离岛离我们最近，然后查绿岛不行，我们要先搭车到台东，然后再从台东搭飞机，太远了。我说有没有最近的？他说我们从这边开车1个小时就能到屏东，然后我们再搭船20分钟就到小琉球了。哦，1个小时半就到国外，可以。
哦，可以耶。
可是我跟大家讲，因为我之前说要带小美去看矮袋鼠，我还是会带她去看矮袋鼠。我说到做到，不管怎样，任何风风雨，我还是会带小美去看矮袋鼠。也许不是你生日的时候，但是今年尽我所能，我带你去看矮袋鼠。就算不能带你去，我也要把它抓过来给你。
不然我们去找印刷厂，然后印刷很多矮袋鼠的纸片，然后到澎湖的时候，我们就到处放
插满。
然后你看小美，你看是矮袋鼠哎，
然后吹，然后那个矮袋鼠就倒掉。嘿嘿，我还是希望能带你去的。嗯，因为其实我自己也蛮想看的。矮袋鼠欸，
好可爱呀。
喔，你可以想象一看，我很期待我看到那个矮袋鼠把小美包围，就小美蹲在那边，很多矮袋鼠都围着她，
希望矮袋鼠香香的。
就如果万一矮袋鼠臭臭的，你的梦想就幻灭，你以后想到矮袋鼠直接觉得它臭臭的，
它有一股矮袋味。
对啊，说明矮袋鼠，欸，是很多人很难说，对不对？
对啊，
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矮袋鼠，都知道矮袋鼠的在，可是没有人闻过矮袋鼠。你回来的时候可以跟大家分享矮袋鼠闻起来怎么样？抓矮袋鼠比较贵，不要抓。小琉球很可以，我是东港在地人，很多观光客都会坐东港船到小琉球。我们欢迎小琉球或者是东港的船来找我们业配。我们欢迎小琉球民宿或者是各大饭店找我们业配。我们去小琉球跟你们捧场，我们拍美洲飞片。对，我们欢迎各大小琉球来卖那个商家找我们业配啊。可以，
民宿会有矮袋鼠吗？
应该没有。
先抓海龟
啊？对，可是小琉球可以看海龟，我没有看过海龟。
我没有看过哎。
对，我们可以去看海龟。
好啊，
可是不可以摸它哦。Oh, 摸一次30万、啊，
跟矮袋鼠一样，摸一次很贵。
矮袋鼠摸好像会被关哎。对啊，可是他可以主动摸你啊，对不对？
来，我们要避免被他摸。
真的吗？不能被他摸到。
海龟要来摸你也不行。
海龟，可是姨妈说可以呢。
就是我们手要包住，如果他真的不小心碰到我们，要罚他30万。
对啊，他如果碰到的话，就要罚30万。
罚你不能吃鱼。
罚海龟30万。
要罚海龟哦。好，那我们进行本周的 podcast 互动环节。那个希望时长长一点点，希望时长可以再长1个小时多，这样30分钟不够听，这真的不适合深夜听，超好笑，晚上躺在床上狂笑。谢谢 Rose。那基本上呢，我们因为我们直播是3个小时，剪精华呢，时间大概会落在20到35分钟左右。嗯，要看当天的直播内容是什么去决定的，所以很难到1个小时。1个小时的话，基本上就是把整支直播档放上去。对，傲起床喝水说 ：“Hello， 我也会裸睡，但是会穿内裤。欸，穿内裤算是裸睡吗？穿内裤就不算了吧。
穿内裤就不是裸睡。
如果穿着裤子一条裤子就算裸睡的话，那我在游泳池应该算裸泳。
哦，你哦。
林圈芳说喜欢听 Podcast， 我很喜欢听你们聊天，很有趣，读我，谢谢林圈芳。我要用名字都被用了，说很好听，每次写作业都会听，但听久了口头禅就会变成 we 了。 哦，谢谢，要用的名字被用了。然后293720103说，我目前6年级，我小时候有一次跟点点点，我点点点，
哦，这是没打完，
那应该没有打完。然后 LALAKIDD 说，第90集没声音，其他听完了就剩这集。 XIN 说，通勤必听，每天通勤上下学都要听你们的广播，离不开你们，尤其四个人合体超好笑，通勤时间太累都会听到睡着，像小美一样同一集要听好几次，什么时候要出新的不知道要听什么啦，其他的都听不习惯，最近开始五刷了。什么是五刷？一个直播听五次。好了，那这就是本周的 Podcast 互动环节。澳门粉丝加一会来澳门旅游吗？澳门我们再安排，我们澳门之后再安排。澳门现在
小美可以当导游，小美去过澳门。
哦，你去过澳门？
就跌倒那一次。
哦，对哦，你之前讲你在澳门跌倒。
我可以跟你说我在哪里跌倒。
好，我们之后拍一支，我们去回顾小美跌倒的景点，各大小美景点。我会之后我们应该设一个地标，因为小美在日本也跌过倒，她在澳门也跌倒，她这个是出国必跌倒的那种。我们之后都可以地，这是这是在日本跌倒的地方，这小美在澳门跌倒的地方，我们去找矮袋鼠顺便跌个倒啊。小美可以学陈桂林吗？哎、欸，那我们小美你来学陈桂林。
我要学哪个？不，我以为我要学那个恐怖邪教，我要唱歌。大家最近看了吗？
周楚楚伤害应该都看了吧？我们工作室的人全部都看了。
哎、欸，可是我们现在念的话，算不算一种暴雷？如果刚好有人没看到，
真的吗？这个是经典片段。
你说念他讲的？
对啊，我现在是我是
那
个
三
我那个谁啊？那个
尊者，
我感谢父母，
我感谢父母，
我感谢天地，
我感谢天地，
我是罪人，
你是罪人，
我不是罪人哦，我危害人间
哦，我没有要危害，
哎，我们要啪，对，燕凯你要帮我啪啊。我是罪人，
我是罪人。
啊啪！我愿抛开一切。
我愿抛开一切。
啊啪！我消除名利权力。
我消除名利权力。
啊啪！舍弃金钱物质。
舍弃金钱物质。
啊啪！归于真我。
归于真我。
啊啪！然后我要抓着你头发剪你头发。
啊，这是我的100万。
然后开始唱啊。曾经我茫然前行，这是什么大型邪教现场？我给你们10秒钟，不走的下场就跟他一样。
陈桂美，激怒吧！
请问，我刚刚进来，请问这里是邪教吗？好。谢谢大家今晚的收听，我们下礼拜见。曾经我茫然前行，吃子弹。